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哎，小贝，我们今天这个讲从台湾输出的外省眷村文化，已经是第三次节目了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再给大家复习一下，是从耶稣在加百农一个房子里面医治病人呢，那除了来听他讲道的百姓、求医的民众之外呢，那天是很热闹，门前都站不下了。那偏偏呢，屋子里边早已坐定了从加利利各乡各村来，甚至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耶稣站在那里，显然是神情自若，侃侃而谈，讲他的道理。最后又把从屋子上面坠下来的那个瘫子啊，给他治好了。我们要是以耶稣的榜样为榜样，那这个服侍主还真是要有点胆子啊。那从这里呢，啊，蒙哥就想起来这个从台湾来的啊，尤其是跟着国民政府撤到台湾的眷村里面生长起来的第二代，那放眼一看呢，小贝告诉我们说，不单是现在出来台湾政坛角逐的这著名人物是这样背景啊，还有许多的台商在世界上崭露头角的人，哎，也都是这样背景。那蒙哥特别有兴趣的就是北美的传道人，包括蒙哥自己都是这样的料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前两次的节目已经分析了许多了啊。小贝虽然不是眷村长大，我可是眷村长大，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挺有道理。因为我们从小在眷村里面，那就是五湖四海的人，什么样的都有。眷村是一个混帮派很理想的地方，也是一个呼朋唤友聚集英雄好汉的宝地。那要是像蒙哥这样的人不专心念书，也没什么长才，跑到美国来信了主，哎，那居然当初那个特殊环境所给我们养成的性格还都用得上。我们上次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其中包括离开本地本族本乡，我们没什么历史包袱，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我们在台湾呢几乎是没亲戚的人，所以没有多大这个家族的压力，本来也就是两手空空嘛，就没多少东西要舍的。既然对所离开的家乡没这么想念，而大陆那个家乡呢，就算你想回去也没有机会，那听见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又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有什么好说的呢？当然就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嘛。那这些的特色与条件，在一般的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在我们来讲却好像这个从前国民党的这个军公教人员加分一样，主耶稣替我们做好了，就人家看我们像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基督徒，其实我们自己呢心里往往没有底啊。小贝的名言还记得吗？自己心里没底还喜欢给别人希望，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好了，我们现在呢年纪也不小了，服侍了一阵子，你也觉得主与你同在，那他的缺点是什么？他的盲点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很需要再注意一下子的。因为历史的缘故，因为环境的缘故，我们这批人刚好凑上了过去半个世纪在北美的这个空缺，这个需要，所以现在你成了教会的领头了，这不只是中间分子了，而真的是成了教会的老大哥了，
主席。
对，那你就会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一个虚假的信心。
哎呦，
你认为说我这些办法是对的，你认为说我这些看见是清楚的，你认为说我可以著书立说，你有什么问题你来问我吧，啊，我的榜样尤其我走的路线呢，那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做长老我就可以告诉你怎么做长老，我带教会我怎么样带职侍奉你们也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致命的一个地方。其实若不是这个历史的契机啊，我们这群人那在美国那也就是在人生的这个赌场上呢去赌某一件事情而已，只是因为我们在这边重生得救了，我们又感觉到那个福音的需要，我们这么一赌呢，神也真的用了我们，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甚至我们的经验呢就是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因为那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状况。
有能够像你这样子自我理解到这样程度人也不多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算是暮鼓晨钟。
我还以为你说是破釜沉舟。
没有啦，就是我们这种就是我们通常这种我们广播节目一讲到这个当口来就表示我们可能节目快要收了这样。不过你讲的真的是非常有道理，而且是的确是我发现到就是说现在就是常常会有一个所谓教会路线的问题啊，到底过去这几十年北美的华人教会呢，到底这个路线呢是不是可以成为太平洋彼岸，不管你是台湾也好啊，
绝对不行，
香港也好，或者说
你还没讲完我已经可以告诉你绝
对
不行。
那假如不行的话，当不行的话，当你进去或者说你跟他们同工的时候，为什么还是永远都是那个就是我们来帮助你，我们来教导你，我们来训练你们，这些的教导帮忙跟训练，假设是在属灵方面，那或许反正本着圣经讲，但是在包括教会组织啦，该怎么发展啦，怎么做，
对，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四个人抬那个摊子的节目开始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为什么四人抬摊子跟
我
们？
我们前一次已经讲了嘛，你不管是香港送终问题，还是国内教会这个新宗教管理条例问题，你马上就延续掉，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那这一次神在国内借着中国政府啊，我说借着中国政府不是说上帝是故意的，而是说这一切的政治你不管去怎么去弄它呢都是主所允许的。你看初期的教会，我们都知道第一世纪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最兴旺最健康的教会，大体上来讲，可是那个教会是在哪一个政权底下？那个是在罗马政权底下，不但是在罗马政权底下，而且还是在罗马全盛时期底下。
嗯，
第一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不得了的地方，对不对？他的政策管理各种的条例，那比起今天的中国政府哪一个厉害啊？当然是他厉害嘛。在那样紧的政治环境之下，还能够长出这么健康的教会。因此中国这个新宗教管理条例啊，你不管他要怎么搞呢，你只能说感谢赞美主，既然主让这个事情发生呢，而且就算这个情况不改变呢，中国教会应该是更健康，中国的基督徒应该是站得更稳。我们上个月的节目读了一些那个从中国流露出来的那个民宗委主任还有执法大队队长去访问一个传道人的这些记录啊，你就知道中国还是有非常有见识的基督徒，那是不得了
的。
只是说过去中国教会大陆的中国教会的错误呢，是以为北美的教会有答案，所以以为北美因为财大气粗，人进去敢讲话敢给你们培训，说起来什么东西我们都有答案，以至于你们啊有点上当了。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回头，这对不起啊，但至少蒙哥从头到尾没怎么参与这个事情。
我们敢讲这些话的后果就是蒙哥自负的。
对对，开头的时候我们想去帮一点，想去看看，但是看了很快蒙哥就觉得说不行啊，我们这些人太有自信，对于国内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你不管是人进去、教导进去、财进去、钱进去，通通不对劲，更不要说组织结构进去了。但中国教会路线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人出到海外，他们自己的有些省级的人特别有拿自己有把握啊，不顾四海这样做生意吧，那个我们就不提。但就是北美来讲呢，我们需要看看啊，我们这个耶稣在讲到的时候，你看看有好多种类型的人，这从加利利各地来的文士、法利赛人、耶路撒冷来，这是不一样路线的。
嗯
啊，那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你要去分辨呢、啊，其实你不是要去从他的什么宗派呀、啊、这个那个去分辨，他们有几个路线。这个路线呢，不是用我们一般的这个基督教的名词来讲。
嗯，
如果他完全是附在美国宗派底下，那个我们就不太去讲他了。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香港路线， 教会的领导人是在香港受教育讲的。
哦，这个是一个路线，
至少是在香港念了中学啊，他们的什么什么培德中学还是什么 很出名的很好的中学，他们的英语都讲得很好，然后他们很勇敢的，很年轻就跑到美国来念大学，
啊，
这些人是很能干很能干，很聪明很聪明，可是他们在个性上以及他们在事情的处理看法上呢，他们与美国人比较接近，
对，
他们跟台湾的外省人是完全两回事，而且这两种人往往没办法同工。这是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不知道的事情。这两种的人在教会里面，要么是这个出头，要么是那个出头。这个出头那个就不讲话，那个出头的这个就嗲嗲嗲就不说话。要是两个都拿自己的意见凑不到一起的，这香港路线的传道人，他们所带领的教会呢，对于美国人的传道接受得很好。他们讲到呢，他们门徒培训啊，什么什么都是这样，一二三四五没有问题。
对，
而且他们的这个合群的精神也比较好，他们不是说没有能干的人出头，而是说呢，大家你一部分我一部分，我们大家一起来打这场球。
教会跟教会之间的联系好像也有，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你要看的不是看那是不是浸信会啊，是不是什么是无宗派的，还是 community church 啊，很大的教会啊，很小的教会啊。自己怎么叫的不重要，你看他那个负责的人他的成长的背景是什么，你大概就可以猜到他是怎么回事。那但还有一个在北美发展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台湾的外省人出来带的这些教会，那他们跟香港人带的教会风格就不一样了。他们实在是比较像我们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的这种摆得开的作风啊，把各宗派我都可以接受，我都也敢去讲，那真的就是像主耶稣在这个屋子里面传道一样。你派我到哪我都能讲，我从来没去过国内，你到了国内培训我也照讲。这仍然是那个豁出去的个性。这样的教会和那个香港背景出来的教会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这两种教会你在里边能够受到的培育以及你怎么跟他们同工，也都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学问的。这个东西需要小心啊。那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呢，跟这个从台湾外省级的教会的以这个调调为主流的教会合得比较来。你要他们在香港人带的教会底下呢，他们大半就不说话了，你的儿童节目好我就去，其他你上面到底讲什么跟我没太多的关系，我们自己在团契里面我们搞自己的就可以了。那历史的缺憾是什么呢？当国内的同胞出来听见福音的时候，这些教会都已经定型了，而这个定型跟那个传道人的模式、传道人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跟他们那个过度的自信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当成了大概不会错，因为主真的是这样带领我了。那我们除了传福音给你们呢，教会啊、门徒啊、成长啊，都听我的就可以了。那这是无论是香港人带的是台湾的外省人带的一律一样。这样一来，我们当年摸索的那个过程，这些新信主的大陆来的基督徒就没有机会经历到了。
哎呦，第一条过去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我们以前是这样，可是他们来的时候呢，桥已经搭好了，路已经铺直了，而且既然我这么对你就不用再摸了，跟着我直接过河不是很好吗？那刚好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出来的人都是经过大风大浪，他们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算是比较安稳的，那他们从前的大风大浪各种的运动让他们知道啊，枪打出头鸟啊，不要担责任是最好的，你们说我们做啊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啊，因为在教会做传道的，做领头的人，是像蒙哥这样做节目啊，麦克风打开，先讲了再说，讲着讲着答案就会来了。那底下听的人是怎么样呢？反正你们懂我不懂嘛，什么事也不用我再想了啊。教会是什么？聚会为什么？福音怎么传？你们都有一套套的方法，那还轮得到我吗？你们不是做得挺好的吗？你看看，这样下去迟早出大问题。你如果认识神的话，你怎么摸石头过河，底下的人怎么摸石头过河，你一定要让他去摸， 以撒的调教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雅各的调教也不是因为以撒，约瑟的调教不是因为雅各。
嗯，
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
嗯，
对不对？甚至因为人太喜欢告诉你说怎么办，以至于神把雅各从以撒旁边拆走，把约瑟从雅各底下拿走，要不然神没有办法造就他。你看后来神给大卫600个勇士啊，没有一个是大卫去调教出来的，而是跟着大卫在旷野里边摸着石头过河，玩泥巴，打野仗，他们都有大卫的信心，大卫的勇敢。可是圣经记得明明白白，不是说大卫怎么打他们怎么打，大卫用所谓的骰石击拳，他们也来个骰石击拳，不是，跟着大卫也就是跟着耶和华赤胆忠心之外呢，你看见他们30个勇士就有30套武艺，600个人恐怕就有600种打法，都不是听着大卫调教的嘞。那对到今天的历史，神容许这国共的冲突，把很多的外省人送到台湾来，为了培育他们将来无论在世界各地那个往下面的福音工作。可是我们一旦成了老大哥了，底下来的人呐，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你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其实你不知道，你要是太有把握，你底下带不出人来。
所以还是要放手，让他们能够自己去尝试。
为什么当初台湾大批的人出来，就有很多杰出的传道人、传福音的人在北美各地遍地开花，就是等到中国改革开放出来一批可以说比我们优秀太多的人，直到如今都是这样。
对，
可是从比例上来讲，他们走上服侍这条路的人要比从前台港的人少很多，反而是一些名运人士被捧出来，并且继续他们这个登高一呼的做法，开大会的做法，写文章、写公开信的做法。容我说一句，这不是一个脚踏实地服侍主的人应当走的道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人，尤其是那些名人，反而很少切切实实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对，
为什么几乎好像他们走不上？
对，你不要光怪他们，其实是怪我们。
不是吗？
这些人多半是北美的教会把他捧上去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榜样本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榜样。不要比起从前的众圣徒，单单比起解放以前甚至文革以后的中国基督徒，我们就有许多比不上的地方。像蒙哥从来没有吃过苦，没有坐过牢，没有真的进食，从来没有什么圣灵与大能的明证与我在一起，我们也不用这个上山下乡到边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你去对一对这个路加福音或者以赛亚书里面的话嘛，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谁呢？给贫穷的人，什么被掳的得释放啊，瞎眼的得看见啊，受压制的得自由啊，大麻风得洁净啊，死人复活啊，咱啥都没有，就站在台上讲讲，就有人会信服。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是非常娇生惯养、花拳绣腿的。那至于对贫苦百姓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是白领之中的白领，美国社会中的顶尖人物。那你再看一件很容易被观察到的事情，这事儿咱们节目里面也不避讳，已经讲过好多次了。若不是邓小平上台把大批的中国人从中国释放出来，若不是毛老爷的文革，中国人心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并且这群人及时的来到美国，你要不要去算算，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北美的这个外省人主导的这些教会到底还能剩下几只羊？你把从中国大陆来这些年来信主的人全部从教会拿掉的话，就知道我们多能做工了。我们讲的这一套一套的东西是真材实料呢，还是花拳绣腿？福音我们早就传不出去了。我只能告诉你说，在每一代的人的身上，神要做新的工作，而不是新旧装在旧皮带里。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真的叫做旧皮带，无论我们这些眷村传道、外省传道讲的再怎么样天花乱坠，我劝你了，不要太听啊， 我们不过是已经过去了的那一个时机里边，靠主的恩典呢、啊，稍微站住了这么一会儿会儿的小竹子，绝对不够资格做你们的导师。
哎呦，马上就要丢到历史的灰烬当中了。
神预备了一些从我们中间过境的鱼群，如此而已啊！千万不要因为有一点效果，应该像彼得一样，这捞了一网的渔船几乎沉下，他就说我是罪人，主啊你离开我，因为他那个对自己的认识很好。我们不能说捞了一网的鱼船几乎沉下就说哎，我来著书立说告诉你说怎么捞鱼，怎么跟随主、
哦、是是是，没错没错。哎，所以这样讲起来，在当时候这个彼得呢，他的这个反应也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效法。
那当然，
不然的话呢，不是大部分的人说哇，那这我已经得到了这个捞鱼的诀窍啊。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最后一集的节目了。
我看也差不多要收摊了。今天的题目其实蛮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增进彼此的了解，以及我们怎么看这些整个北美教会的一个改变呢？呀、yeah, ，那我也想说，干脆就搞也替我们这个韩粉呼吁一下，看来我们的韩国瑜比较适合去做牧师，赶快劝他不要再信佛了啊！赶快呢，来信主吧！哎，可能呢，他这个对人类的帮助，既然要征服宇宙呢，那就好好的来传福音吧。
这是我们对所有台湾同胞的建议，对吧？你看出来哪个不是拜偶像的？这太可怕了。好了，我们回到这个摊子面前，主耶稣呢，他的整个的重点不是在乎他怎么把这个局面稳下来啊，怎么侃侃而谈啊，甚至也不是在乎他怎么样塞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嘴啊，而是他从头到尾没有失掉他的重心。他的重心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看见这四个人把屋顶拆通了，把这个摊子从上面坠下来放在他面前的时候，路加福音就说呢，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得赦了。马可福音也是一样讲，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
所以这个讲起来，这个就是别人的信心可以造成有好事在你身上发生了。
哎，马太福音还加了一句话，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呵呵，你的罪赦了。当然一群人的信心是不错，可是不但是别人的信心，也是这个摊子的信心。
对，可是这摊子都没讲话，搞不好那个摊子百般不愿意来啊，是朋友强迫他来的。
啊，他真的百般不愿意来，他就挣扎起来，他的摊子病也好了。你们看见他请他去教会，怎么请不来？你没看见吗？
对啊，其他人很有信心，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这样这个人他也可以被算作有信心而得救，是不是？
反正主耶稣讲的是看见他们的信心，不管是借信打信、借力打力，还是怎么样。总之，他说的叫你放心的，正是大家不放心的事儿。你看现在有多少人他有问题来找耶稣，他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嘛？结果主耶稣没解决他的问题、没解决他的问题。第一个叫他小子，第二告诉他说你放心吧，第三告诉他说你的罪得赦了，你要不要试试看？
哦，你说讲了老半天都没有讲到我真正心里要的东西。
对对对，下次人家请你请小贝去这个医病赶鬼，你就去。小子
你不要说，
放心吧，怎么样？
你这还真的讲到这个很多人的点上去。我听很多人说他们去教会觉得一无所得，因为他可能生活上面家庭也好啦，事业也好，有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刚好邻居啦朋友是基督徒，就鼓励他来教会。他到教会里面，他想要听到的呢，就是正面的劝勉的，告诉他的事情可以反败为胜的啊，或者是他这个很多的这个家里的问题呢，他只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说啊，就可以有解决啊，参加什么营会。结果他一去就听到那个传道人都在讲，哎呀，你
十一奉献是吧？
哎，不是，那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吓到人啊，他就说，哎，你那个罪啦，你的罪的问题啊，然后他们就觉得那你讲这个这个。 不是啊，这个隔靴搔痒嘛，就算我认罪了，我就算跟神认罪，那我的问题还在那里嘛，对不对？你们这讲这个东西都对我没有实质的帮助。
哎，那你去了哪一间教会？还是报一报，这教会不错，还在讲罪的问题，现在还有这样教会啊？
有啦，有啦。虽然我去讲的比较少，但偶尔也是会讲啊。你不能不要这样害我。这大部分的教会现在比较不流行的，现在教会的题目对要深入人心。第一个，你要有一个这个很针对性的。哎，例如说呢，夫妻如何营造这个恩爱夫妻？那这个恩爱夫妻它的诀窍是什么？哎啊，这个里面呢要教导啊，对不对？那你说，例如说这个事业上面，哎，你一个基督徒，你有事业，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企业家？哦，那你就要听听那些在企业上面呢有成就的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典范，告诉你如
对
啊，我小辈当然是算不上了，对不对？那如何在这个股票最低点的时候，因为大家一片，他如何撑过来？后来如何反败为胜呢？后来或者说他后来如何看空这一切啊？完全就是超脱了，然后把自己奉献。例如说这类的这个讲题是现在是在主流教会里面感觉上是比较哈，大家比较有兴趣。
对，好了，小贝，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又到了。蒙哥酝酿了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呢，没讲出来，但是这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啊，我们可以下一次再继续讨论这个瘫子得医治的神迹。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